魏银平的贴身使女郎儿告诉五凤楼说，我家郡主为了你家破人亡，众叛亲离，为救你母亲绞尽脑汁，挖空心思，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将老夫人从大牢里提出来，此事要叫女魔王侯国英知道，焉能善罢甘休。他要报告九千岁，不但提督的官职丢了，弄不好得终身监禁啊。老夫人脱了牢狱之灾，你们母子团圆，可千万别忘了我家苦命的郡主。五凤楼说，郡主深明大义，对我母子有救命之恩，我将铭刻肺腑，今生不能报答，来生愿结草先还，以报大恩。
嗨，郎儿说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，郡主对你一片深情，但愿有情人能成眷属。
五凤楼听了打了嗨声，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，不是我不乐意呀、啊，只是两家老人结仇太深，怕我娘不应允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外有人说话，
老人家您慢点走，
哎，小心别摔着。
从门外进来两个丫鬟搀着位老夫人，五凤楼抬头一看，
哦，
正是自己生身老娘。只见母亲骨瘦如柴，两腮塌进，二目无神，行动困难，鬓边添了白发，折磨得不像样了。五凤楼鼻子发酸，掉下眼泪，
娘娘啊。老夫人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啊，是凤楼，你真来了，是我娘。
母子抱头痛哭，
郎儿连忙一挥手叫两个丫鬟退出去，
看着娘俩哭的自己也落下眼泪，同时也着急，知道时间紧迫，忙劝
老夫人，我家郡主将你释放，又找来你的儿子，你今日脱离牢狱之灾，喜庆母子团圆，这是大喜事，就别哭了，时间太紧，你们赶快逃走。
这几句话听管用，娘俩止住哭声。五夫人站不住，凤楼扶着娘坐在椅子上，
娘啊，哎，孩儿不孝，叫你在狱中吃了不少苦，快，我背你，咱们走。
先别忙，为娘得见天日，多亏郡主，我得亲自谢谢他。
哎呀，你看我能见着郡主吗？
兰儿说，你们等会儿，我给你送信儿去。
兰儿出去了，五凤楼才问母亲是如何落在侯国英之手。
老夫人打了个嗨声，才将自己入大牢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。
原来武伯恒临死之前将妻子托付高先生，连财产一并送到金华府，这件事儿被魏银平的父亲魏忠英知道了，派人追杀，杀死了高先生及随行家将，劫去了全部财产，将老夫人以犯官之妻罪名押进监牢。夫人被押不久，五凤楼杀死了仇人魏忠英，五夫人又成了杀人凶犯之母，罪可就更大了，把他转到杭州大牢。侯国英到这之后，派锦衣卫暗中监视，妄想用五夫人做诱饵，好钓五凤楼这头大鱼。多亏了魏银平暗中保护，他的阴谋未得逞。为了五夫人，魏银平和侯国英姐俩闹翻了，魏银平呢也不在乎，经常派郎儿和兰香给夫人送吃的，关照狱卒不要刁难他。尽管如此，五夫人也受不了啊。五夫人的丈夫是一省封疆大臣，妻子为诰命夫人， 哪受过这种罪呀、啊、没多久身染重病，一下子衰老了。他也是惦念儿子，不然呢、啊、早自尽不活了。想不到今天母子在二堂团聚，五夫人从心里感激魏延平，要走之前一定要见一见。就在这阵儿，丫鬟先进来，夫人，我家郡主来了。连龙一起，魏银平走了进来。五凤楼抬头一看，心中难过，见银平面容憔悴，一身素服，更显得楚楚动人。
娘，这位就是魏郡主。
五夫人站了起来，
哎呀，多谢郡主相救，老身有礼。
魏延平急忙上前扶住，老人家快请坐，
偌大年纪有无辜坐牢，我很内疚。
武大人之死是从我魏家引起，晚辈替王父向老人家请罪。说完一撩衣裙跪在地上。魏延平可不是一般人呐、啊，现在掌握十万大兵的水陆提督，那是武官呐、啊，又是郡主金枝玉叶，愣给下跪了。
五夫人吓坏了，哎呀，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了，也不知道是站起来好躲起来好，当时就愣到这儿了。
五夫人为人心地善良，是位贤妻良母，见郡主不但容颜貌美，深明大义，多次救五凤楼，又救自己，方才又替父亲请罪，才知道这姑娘与乃父乃叔不同，有天渊之别。想不到威严显赫，一代奸雄之家，竟出了这么位如花似玉、深明大义的千金小姐。老夫人是又喜欢又感激，又从狼儿兰香嘴里知道魏延平由父母做主，曾将他许给五凤楼，这两人心心相印，只怕因为老辈仇恨，自己不允许。
这姑娘这么懂事，见着我只尊老人家，不敢以儿媳的身份出现，是怕我不同意呀、啊。
他对楼儿一片痴情，有这样的儿媳，老身死也瞑目。想到这儿，他不再慌张，不仅不扶起魏银平，反而叫五凤楼：“楼儿啊，你也跪下，为娘有话要告诉你。”
啊！五凤楼一听就明白了，哦，我娘原谅魏银平了，难道同意这门婚事了？
惊喜交加，跪在魏延平身旁。魏延平浴血冰通，见老夫人不计前仇，谅解了自己，心头一酸，两行珠泪流到腮边。他刚想向老夫人的怀内扑去，突然二堂门外有人说话：“启禀郡主，锦衣卫有人求见。”
啊！
五凤楼母子吓了一跳，魏银平忽地站起来，冲着外边说：“传我的话，就说不见。”是，外边人答应一声走了。五凤楼说：“郡主，侯国英乃一代女魔，机警过人，手下鹰犬又多，郡主虽不怕他，也应该小心呐、啊。我看你还是见见吧。”
这个
魏银平刚想搭话，外边又有人汇报：“启禀郡主，九千岁贴身侍卫潇湘剑客韩月生求见。”
什么？韩月生？
魏银平身躯不由得一哆嗦，对潇湘剑客的突然到来也是一惊啊，暗想我叔父是怎么了，接二连三望着派人，难道说他发现我的所作所为？他正琢磨怎么办好呢。老夫人见魏延平默默无语，忙说：“郡主啊，
你对我母子已做到仁至义尽，你快将老身送回监牢，以免连累郡主。说着站起来往外走，魏银平赶紧拦住，老人家您别走，等一会儿。然后冲着厅外喊，传我的话告诉韩月生，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见。郡主，不见不合适吧，还不快去。是。外边那个人无可奈何的走了。魏银平抓住五夫人双手，老人家请快同令郎到里边躲避一时，我马上传令挑选5000铁骑把你们母子护送到镇江，然后我再领兵去凤阳。
哎呀郡主啊，不可鲁莽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。你可知道对抗魏忠贤就是对抗朝廷，请郡主三思，以免受我们株连。
老人家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决心救你们母子绝不更改，快到里边躲一躲。说着推老夫人往内室去，
老夫人不走啊。
郡主说，五公子快你帮忙。五凤楼想，我不能够再连累这孤苦女子了，干脆我背着母亲凭着自己一身本事往外闯。想着背起母亲，他刚要往外跑，突然厅外有人说话，声音清脆悦耳动听。
平妹，哎呀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怎么你有病了？
哎呦我来晚了。
五凤楼一听心里打个冷战，说话的是女魔王侯国英，已经逼近二堂，想走走不了了。看起来魏银平的一举一动全逃不出他的监视之下，我要硬闯不但救不了母亲，自己也得落入魔掌，怎么办？他看看魏银平，这魏银平不但没有惊惧之色，反而比刚才更沉稳更冷静。他整整衣襟捋捋鬓发，往正中间的虎皮高脚椅上一坐，把脸一沉。就在这阵儿，侯国英笑呵呵的轻摇铁扇走了进来，在他身后紧跟着进来的是夏侯耀武、夏侯扬威，最后跟着潇湘剑客韩月生。魏延平把一切都置之度外，冷冷的看了看侯国英说，侯大人，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啊？这么一问把侯国英差点气乐了。怎么？侯国英啊，自幼和魏银平耳鬓厮磨，相处很好，情如亲姐妹。从打到杭州，两人分心眼了。他虽然恨魏银平暗护五凤楼，但是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谁让他是九千岁掌上明珠了？你别看侯国英明察暗访，并不是想拿他什么把柄，只是想追踪五凤楼母子。方才魏银平喊了声侯大人，倒有点啼笑皆非了。侯国英啊，像哥哥哄妹妹似的劝，平妹，我知道你对我误会很深，我一再说明，这是义父叫我这么做的，我怎敢不尊呢？啊，你该明白呀、啊，好好帮助我，在义父面前，你放心，我字字不会透露，这总该行了吧？妹妹，别怄气了，我来有正事，看，这不是韩护卫吗？他来有急事，你怎么不见呢？没办法，把我叫来了。韩护卫又奉密令，从凤阳星夜至此，催你带5000人马赶往凤阳外，快把五凤楼的母亲交出来，押出杭州。侯国英一句押出杭州还没说完，魏银平腾就站起来了。
侯大人， 你懂不懂什么叫密令？
这你该明白呀。
你口口声声传达机密，请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
他指的是夏侯双杰。
你竟然将他们带来，就不怕泄露出去吗？
啊，平妹，你不要多疑，这两位是昆仑派的高手，又是我身旁护卫，绝不会泄密。
哼，率兵去凤阳乃九千岁绝密手谕，叔父规定出去你我任何人不得知道。你竟然胆大妄为，任意宣扬，是何用意？
韩月生乃九千岁亲信，我信得过。
你的这两个下人乃江湖中人，岂可深信？为了严守秘密，确保不出意外，
韩护卫在，
速将这二人给我拿下，不得有误。
是。
这个韩月生素日对魏延平春贤三尺，他总想啊攀高富贵，癞蛤蟆吃天鹅肉，跟着夏侯弟兄呢又不和。
今天魏延平下命令，别忘了他是魏忠贤的亲侄女，现任两江代理提督，怎么能不尊呢？没等魏延平把话说完，苍啷啷啷抽出宝剑，剑花一颤，嘿，逼住夏侯耀武、夏侯扬威的两大胸前大穴。夏侯弟兄空有一身绝顶武功，一来事出意外，二来不敢违抗，只可束手待擒。狼儿一打手势，众女兵哗一拥而上，干嘛？就要绑夏侯弟兄。侯国英气坏了，一抖手中扇子，磕开了潇湘剑客的利刃。
延平，你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这笔账咱们早晚算清。
哼，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说着带着夏侯弟兄夺门而去。魏延平也不派人追赶，他又看了看韩月生，韩月生觉得自己立功了，哪知道魏延平说，狼儿，韩护卫远路而来，十分辛苦，送他到客房休息。
哎，韩剑客，走吧。
韩月生没办法，宝剑入鞘，躬身施礼，随狼儿走出二堂。魏延平又一挥手，众女兵全都退出去。魏延平才觉得浑身无力，跌坐在金交椅上。这时五凤楼搀着母亲走了出来，魏延平挣扎站起来，
老夫人紧走几步，孩子可难为你了，
一把把他搂在怀内。魏延平就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鼻子发酸，眼泪唰落下来。
老人家，我是个不祥之人，救命之恩不能报，杀父之仇不能雪，有何颜面再偷生人世啊？
说罢啼哭不止。五凤楼看着他满腔柔情，一肚子话要说，可是母亲在旁边怎么讲呢？两眼露出感激和怜爱的目光。五夫人看看儿子，一手揽抱着魏银平的肩头，一拖他的小下壳，看看他满脸泪痕的俏脸，半天叹了口气：
哎，孩子不应该再喊我老人家，我不满意这个称呼。你不是和楼儿订婚了吗？
啊，孩子，上一代虽然有血海深仇，可你们这辈子没有恨。
哎，真难得你深明大义，老儿不是你大义释放，他在提督府受创遭擒，早已死于废命，不是你舍命相救，杭州府劫牢被困，老儿也难突破重围，你已父母双亡，
他也
我答应你们两个苦命孩子的婚事。
说到这儿，急忙叫五凤楼来到近前，抓住五凤楼的手腕，把两人手合在一起，对五凤楼说：楼儿，银平待你数次有恩，今日当着为娘，你要答应永生爱他，绝不负心。五凤楼点了点头，老夫人又低声说：平儿啊，你呀要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的照顾楼儿啊。魏银平含羞带喜的点了点粉梗。突然姑娘发现不对，女孩家道理心细，她见五夫人话里有话，声音低弱，仔细一看，五夫人的脸色已变得惨白，额角上冷汗往下直流，当时惊得花容失色。老人家，您怎么了？再看五夫人，一手拉着儿子，一手抱着儿媳。唉，孩子，不要惊慌，为了不令平儿你陷入绝境，也为了不再拖累楼儿，进入内室之时啊，我把手上两个戒指吞下去了，你们不要以我为念，速去凤阳救驾。五凤楼魏延平听了这话，魂飞天外呀、刚想唤人抢救，五夫人已经疼得跌坐在地上，两人双双跪在面前。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五凤楼再也说不出话来，魏银平刚叫了声老人家你，五夫人摇摇头，孩子，我不愿意听你这么叫我，你不能再叫我老人家。
哦，魏银平磕膝盖荡脚走，爬到老人身旁，看着老人的眼睛，娘娘。
再看五夫人以含笑而逝，五凤楼几乎昏了过去，痛哭失声，魏延平也是万分难过，可是事情紧迫，光在这哭不解决问题，尤其那侯国英不定什么时候来，赶紧跟五凤楼说：凤楼，老娘尸骨未寒，言犹在耳，你可要节哀，母亲身后之事我会尽儿媳之道，要亲手送老人家黄金入柜，你速速离开此地，守着老人的亡灵，我发誓我永正此心，生为武家人，死是武家鬼。说完抱起五夫人的尸体向内室走去，连头都不回。五凤楼明白魏延平是为了自己安全才故意这么做的，逼着他速离险地，没办法，一咬牙强忍悲痛，离了二堂，找到狼儿，由他亲自护送，自己出了前堂门。狼儿回府服命不及，再说五凤楼纵马奔童家庄，来到了童家庄，见着白剑飞、窦丽等人，把母亲吞金的事儿一说，大家痛哭失声，无不敬佩老人家深明大义，顾全大局，为了儿子事业一纳银平。可白剑飞说：老二啊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你应该以大局为重，当前要除掉魏忠贤，保五皇子登基，这是大事，你师大爷叫你和三宝联姻，为的是壮大势力，希望你不要以儿女情长为重，和东方启珠订婚，然后赶赴凤阳解围救